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27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来到了利未记的最后一章，是关于许愿和奉献的一章经文。有些解经书把这一章列为利未记的拔，或者是后记，也就是附加上的话。表面上这一章是人向神许愿而献上人牲畜房屋和地业，还愿的时候人该怎么估价，牲畜房屋和地业该怎么处置。这一章所描述的和前面26章的确不一样，也有一些解经书说这一章是后来附加上的，是为了圣殿的运作来向以色列百姓征所得税。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些观点的，我认为这是神在会幕中向摩西说话，并且记载在利未记，是神说话最合适的结语。若少了这一章，利未记就不完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前面26章圣经，神说了很多话，给以色列会众很多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似乎对以色列人有很多要求。如果我们往深处看，这些要求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人堕落之后被赶出了伊甸园，人不能够再来到神面前，而借着利未记，神打开了一条道路，让人可以重新来到神面前。以新约的话来说，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前面26章的经文中满了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就是神赐给人最好的礼物，而基督又是神给人恩典的总和。而对这个恩典细致的经历，其实都在利未记第一章到26章中。当人承受了这么大的救恩，走过了这么高深的旅程，享受了这么丰富的供备，人最直接的反应自然是愿意向神有一些回报，就是向神许愿。这个许愿不是利益的交换，也不是道德的绑架，而是人真正经历享受了神的恩典，而甘心乐意地向神许愿，并且求神悦纳人所献上的。这时候人可以献上自己，也可以献上自己所拥有的，像是牲畜房屋地业等等。若整本利未记都是神单方面的给予，而没有人向神的回应，利未记就不完全。以这一章圣经记载着人向神的许愿和奉献，就为利未记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当初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刚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对摩西启示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这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就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起初的心意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祭司，都是来侍奉神的。然而在拜金牛犊的事件中，以色列人失败了，丧失了做祭司的资格，只剩下利未支派愿意与神站在一起，这个支派就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因此这一章许愿和奉献的条例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定规的。人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却又不能在会幕侍奉，就要照着神的估价折合成价银来归给神。但是新约的圣徒每一个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有资格在教会中侍奉神，因此不需要把自己折合成价银。因此当我们读这一章关于许愿的经文时，我们要先明白这些条例在当时的实行，之后再聚焦到今天对新约圣徒应该有的属灵应用。我们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 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人因着经历了神的恩典而特别向神许愿，就是这里所说特许的愿。我们一定要认识，这和人今天拜拜时向敬拜的神明许愿不一样。当人拜偶像，大都是为着求配偶、求子女或求功名利禄，当所求的应验了，人就应许会捐多少香火钱。这种许愿是利益交换式的许愿，而在圣经中的许愿不是与神做交易，是神已经赐下了丰富的恩典，我们经历了、享受了、得着了，我们觉得神实在是太好了，神为我们摆上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甘心乐意地向神回应。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神许愿，在许愿中你可以献上人，在这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你可以献上牲畜，就在第九节到十三节你可以献上房屋，就在十四节到十五节你还可以献上地业，就在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所以可以献上四样，人、牲畜、房屋和地业。今天我们就看第一项，献上人。人可以把自己献上，也可以献上自己的孩子。像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所说的话，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撒母耳不是利未人，他是以法莲人，本来他是不能侍奉神的，但是神在民数记六章一节到八节开了一个后门，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让有心来侍奉神的人可以遵照拿细耳人的规定，他就可以来侍奉神。因着哈拿的许愿，因着撒母耳的顺服，撒母耳就成为终身的拿细耳人，生服侍主。后来他不仅接替以利成为以色列的大祭司，他还是最后一个士师，并且经由他带进了君王的职分。而被许愿的人，如果不是成为拿细耳人，就要照着所估的价值献给神。下面的经文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就把人按着年龄和性别分成八类的估价。我们先很快地读过这八类的估价，回头来看今天在新约该怎么样有属灵的应用。首先我们来读第三节和第四节，你固定的人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五十色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三十色克勒。两节包含了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估价。先从年龄来分类，从二十岁到六十岁，这是青壮年的时期，是最有能力、最能够承担责任、也最会做事的一段时间，因此也最有价值。在这个年龄层，男的力气又比女的大，因此男的估价是五十色克勒，是八类中最高的；女的估价是三十色克勒，是在八类中第二高的。以色列中立位支派的男丁三十岁可以出来侍奉神，因此三十色克勒的估值说出这个人可以独立运作了。而色克勒是重量单位，是按着圣所的评来称的。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色克勒，女子固定十色克勒。这包括了第三类和第四类的估价，年龄是在五岁到二十岁中间，男的估价二十色克勒，女的估价十色克勒。这是在儿童和少年期还在成长的阶段，他们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帮助青壮年来侍奉，但他们还不能够独立运作，此估价都低于三十色克勒。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若是从一月到五岁，男子你要固定五色克勒，女子固定三色克勒。这是第五类和第六类的估价，从一个月到五岁，这是还在婴儿期，基本上是需要别人照顾的，此估价最低， 男的是五色克勒，女的是三色克勒。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若是从60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50色克勒，女人固定10色克勒。这是第七类和第八类的估价。如果年龄是在60岁以上，这是老人期，人经验丰富，但是体力不足，不能够单独运作。男的估价是15色克勒，比儿童少年期的男子还少。女的要估价10色克勒，儿童少年期的女子一样。或许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男子老得比女子快。前面这八类的估价是旧约以色列人还愿的时候，按着被许愿的人可能是自己或自己的儿女而必须献上的价银。这价银按着人的年龄和性别而有不同，这是人甘心献上的，和以色列人纳的丁税不一样。甘心献上的是按着公用的大小来估价。丁税的记载是在出埃及记30章12节和13节，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个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色克勒，这半色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所以丁税是每个人生命的赎价，每一个被赎的人都要付上半色克勒，不能多也不能少。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生命的赎价是讲到我们的救恩，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因此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值半色克勒。但是当人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人的功用就会因着他生命老练的程度和经历丰富的程度而有不同，自然在神眼中就会有不同的估价。到了新约，每一个新约的圣徒都可以是祭司，因此不再需要用价银来替代。而这些不同的估价正好反映了不同生命度量的圣徒在神眼中的价值。因此我们要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段估价经文的属灵应用。首先，这是要用圣所的瓶来称，以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按着教会的属灵量度来衡量人的价值。在新约，如果你要侍奉神，你必须是在教会中侍奉，离开教会没有真正的侍奉。今天就是有人在福音机构中来服侍，在神眼中的价值也是连于教会的属灵量度。也就是说，借着这个人的服侍，教会属灵的声量到底成长了多少。如果以教会的属灵量度来衡量圣徒的估价，这时候年龄不再是肉身的年岁，而是属灵生命的度量。男和女不再是天然性别的区分，而是属灵生命的刚强或者软弱。若以教会的属灵度量来衡量圣徒的价值，就会有七种不同的价值。第一种是50色克勒，这是最高的度量。50是5×10，5是负责任的数字，10是人的完美，说出这个人能够在教会中负起责任，或者是讲台的侍奉，或者是儿童的侍奉，或者是饭食的侍奉，这是一个能够负担起一个执事责任的人，可以承担教会某项侍奉的责任，他有50色克勒。第二种30色克勒，这是第二高的度量，虽然还没有刚强到能够负责任撑起一项侍奉，但是他已经可以独立运作，交付给他的任务都能够按时完成，这是有30色克勒。第三是20色克勒，这个圣徒还在学习中，虽然还不能够独立运作，是已经能够在老练圣徒的监督下开始尽职侍奉。第四是15色克勒，这个人属灵的生命老衰了，属灵生命本来是不会老衰的，应该是越年长越丰盛的，应该是像加勒一样，记载在约书亚记 十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因此老衰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遇到了难处没有办法胜过而显得衰老了。就是这样，在神眼中还是有价值，值15舍克勒。第五是10舍克勒，这是刚刚开始来学习侍奉的圣徒，或者是已经服侍多年的圣徒，碰到了难处软弱了，但他还是有侍奉的心智。只要你有愿意的心，神眼中都有价值。第六是5舍克勒，这些是刚刚蒙恩的圣徒，但他相对的刚强，他的身上满了新鲜活泼的动力，虽然他对圣经不熟，属灵经历也不多，他满了喜乐，管到哪里让人觉得喜乐，让人觉得有盼望。这个刚蒙恩的圣徒也值5舍克勒。第七，3舍克勒，也是刚蒙恩的圣徒，是相对软弱的，或许在神的家中是最小的，然而在神的眼中还是有价值的。他不需要做什么事，只要来参加聚会，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生命在他身上已经开始，且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各种的可能。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神家中每一个圣徒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不可少的。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的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人许了愿，也知道了自己的估价，却因为贫穷付不出所估的价银，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为他重新估价，是按着他的能力来估价，让他能够付得起。每一个甘心乐意许愿的心，神都看顾。就是人因为自己的愚昧，让自己变得贫穷了，付不起所估的价银了，人还是有恩典，要祭司重新估一个他付得起的价值，这样让他也可以还愿。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对于新约的圣徒，人更是有恩典。有多少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而向神许愿，如果后来软弱了，失败了，跌倒了，以至于浪费了多少年的光阴，日子都被蝗虫吃掉了，后来被神恢复，羞羞惭惭地回到了教会，却发现基督敞开了双手欢迎你，且对你重新估出你付得起的价值，不让你做一个背信契约的人，让你能够在神的家中重新开始，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看中你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老练的有50舍克勒，是刚刚蒙恩得救的有3舍克勒，甚至于是那些贫穷的付不起价银的，主啊，你都打开一条恩典的路，让每一个愿意许愿的人最终都能完成他的许愿。主啊，就在今天帮助我回顾在我身上的恩典是有何等的深厚，给我一个感恩的心，愿意仔细衡量自己，并且甘心乐意地奉献自己，你也能够借着我的奉献得着你的荣耀，帮助我借着奉献委身成为一个经常在教会中侍奉的人。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